合乎圣经的看待情绪问题。情绪的目的。有的时候，情绪可能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把戏。我们时而把情绪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时而却又遮遮藏藏，不肯承认令人厌烦的情绪，假装他们并没有困扰我们，也暗自期待着这些情绪过一会儿就会自己消失了，这样我们也会好过一些。然而，情绪是被表露出来，还是被我们所隐藏，其实都在对我们产生影响，而这影响又使得人们不得不来寻求辅导员的帮助。我们那三位一体的真神懂得应当如何恰当地表达情绪，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情绪的存在的确是有好的目的的。当我们需要做出改变，不管是我们自己需要改变，还是需要通过我们去改变别的什么，情绪都能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应当付诸行动。我们被造是按着神的样式，因此我们也必须学习怎样让我们的情绪与神那无罪的情绪一致。即便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之中，罪也影响着我们的情绪、思想和行为，我们还是应当在情绪上学习神的样式，学习以荣耀神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这需要我们在节制上有长进。节制的字面意思就是自我控制，并且节制也是圣灵的果子。若我们想结出成熟的果子，就必须将自我放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让圣灵动工来教导我们、责备我们、纠正我们的行为，并且训练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基督的样式，进而与基督同工。我们常常倾向于将错误归咎于自己的情绪，而这样的做法是有罪的。我们必须用符合圣经的思想来取代这一做法，那就是反思基督的心意。如果他身处这种会触发负面情绪的环境，他将会怎样想，又会怎样行呢？公义的心思意念就会带来公义的行为，而公义的行为体现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文化里，有许多人可能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能做情绪的奴仆。但是，圣经给出了清晰的教导，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就是不断地去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行为，将我们所有的心意夺回，使我们顺服基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选择有积极的情绪，选择结出圣灵的果子。理解我们的感受，思考一下圣经告诉我们的有关理解情绪的基本原则。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来源于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我们通过情绪来回应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你可以试试看，用锤子敲一下自己的大拇指，看看这身体上经历的疼痛是不是能带来 情绪上的反应。如果你面临一个最后期限必须要做完什么事情，那你内在的压力就会释放出来，这就可能造成身体或者情绪上的反应。如果你和深爱的家人吵架了，那可能会给你造成受伤害的感觉，你的情绪也会如同坐上了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随着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会助长自己情绪上的反应，我们也必须同时明白，环境并不会直接导致情绪反应。愤怒、恐惧、抑郁、羞耻、困惑、孤独，这些是典型的负面情绪的例子。我们能很快就感受到这些情绪，也很容易表达出来。这些情绪并不是由我们经历的环境而引起的，而是由我们对环境的诠释而引起的。当我们把神带到我们对这些环境的诠释之中，我们对于这些环境的信念就开始改变，从而使得我们可以以荣耀神的方式依照信心行事。然而，我们的情绪开始反映圣灵的果子，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信念及我们的行为都和我们的情绪结合在一起，从而表现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及节制。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真实的愉悦、喜乐、平安、感恩及满足。这样，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之中，积极的情绪也会占上风。大卫的例子，以大卫为例，以色列的军队因为惧怕巨人歌利亚而惊慌，极其害怕。他们的行动是远离危险的环境。在他们的信念体系中，歌利亚太大了，太危险了。如果他们去面对的话，就一定会成为灾难的受害者。而大卫面临的是与这些人完全一样的环境。歌利亚比他大得多，比他强壮得多。歌利亚了解如何征战，他久经沙场，大卫则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在大卫的信念体系中，神比歌利亚要大得多。大卫知道他的神一直是信实的神，帮助他在旷野中击杀狮子和熊，帮助他守护他的羊群。大卫相信他的神会帮助他击杀巨人歌利亚，因为这巨人在辱骂那位永活的真神，还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嘲笑他的百姓。大卫的行为也反映了他的信念，他击杀了歌利亚，护卫了神的荣耀。当大卫在这场征战中得胜的时候，他心里经历的又是怎样的情绪呢？我们完全相信大卫心中必定有喜乐的积极情绪，而这一切的源头是他荣耀神的信念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现代的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当有别的司机在你的车前加塞，还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你可能会对这个司机喋喋不休地吐槽20多分钟，然后你可能还会 想加速超过他，到他的车前面加个塞儿，让他也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滋味。在那一刻，是什么信念支配着你呢？是因为你认为你有自己的权利，他的行为侵犯了你的权利，你感觉自己的权利不应当这样被随意践踏，你很生气，这怒火也让你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一行为也反映了你的信念体系。那时你的情绪又是如何呢？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你的怒火是出于公义，能够反映神及神的荣耀吗？还是不义的怒火，只反映了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可能另一天又有一个司机在你的车前面加塞儿，你又一次面临了完全一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这一次在你开车的时候，你在敬拜神，你也想要通过自己在路上的行为来反映你内心的清洁，想要荣耀神的想法，那么你的信念就从自私的想法转变成了荣耀神、帮助他人的想法。因此，在面对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会选择减慢车速，让它能够安全、没有顾虑地加塞到你的车前面。你甚至还为那个司机祷告，希望他能安全回家，不要出事故，自己不受伤，也不伤害到别人。然后你就又回到刚刚的赞美敬拜里面，感谢神，因为他所赐下的平安不仅仅给你，也给别人。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又是经历及表达了怎样的情绪呢？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情绪只是一个副产品，它来自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环境，如何看待你的神，又如何按着这些信念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神赐予的情绪，神赐给我们情绪，让我们能够识别自己身处的环境，并且促使我们做出必要的改变。在诗篇38章中，大卫意识到自己有抑郁的迹象，也找到了诱因，因此他接下来能够明白，在这一困境之中，他该转向哪里。在诗篇51篇中，我们看到他有负罪和羞耻的情绪，这些情绪促使他悔改，改变自己的行为。接着在诗篇73篇中，亚萨感受到了嫉妒的情绪，因此他对比了两种生活方式，他自己的还有恶人的，以此来评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结局将会如何。这就增加了他的信心，能够继续持守属神的生活方式。诗篇133篇中，大卫表达了兄弟相爱的喜乐之情，也是情绪帮助我们改变生活的例子。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相信情绪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被教导要通过表达我们对某事的感受来交流我们的想法、信念、态度和个人的渴望。治疗师们常常更多地强调特定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而不去提我们可以如何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以改变这一特定环境带来的负面情绪。在辅导中，情绪通常都是典型的切入点，因此作为圣经辅导员，我们必须明白怎样带领一个人走出令他困扰的情绪，去了解如何借着成圣来处理这些情绪，诠释我们的情绪。无论是作为辅导员还是作为父母，当我们贬低别人的情绪或者轻看他人的情绪，那我们无异于剥夺了对方成长的机会，因为他本来可以在情绪中看到他对自己所处环境的想法、对自己的看法及对神的信念。我们必须学会倾听他人的情绪，因为情绪告诉我们一个人信仰的是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否认他人的情绪，也不能将他人的情绪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事。我们可以使用情绪来帮助别人认识到他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到底是什么。情绪并不是评估生活质量的标准。倘若认为情绪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就可能陷入一种误区，会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依靠感觉而不再依靠神的话语来做决定。一个人对事物的感受并不意味着就是准确的、荣耀神的，但通过他的感受能看透他的心意。有罪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快乐的情绪，感觉良好不代表行为是正确的，只能说明这个人的心偏离了上帝的心意。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帮助别人重新将心归回到神的话语之中，接着他的渴望、思想、态度、行为都会慢慢地回到与我们的信仰相称的属神的情绪之中。情绪失衡的诱因，可能会有人抗议说，我们忽略了人体内的化学元素失衡这一因素。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一些人的抑郁或是焦虑情绪的确可能跟体内的激素有关，但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哪一个会首先出现，到底是先有情绪失衡的诱因，还是先出现体内激素的失衡呢？这一点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受到了影响。最后，我想查考一下《路加福音》2:52来结束我们有关情绪方面的讨论。这节经文也是圣经中唯一一处有关耶稣的成长和成熟方面的记载。经文中提到了生活的四个方面：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虽然这里没有直接出现有关情绪的描述，但是这不代表耶稣没有情绪。我们可以清楚明确地看到，在他在世上侍奉的日子里，圣经中时常出现有关他情绪的记载。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耶稣的情绪是与信仰相称的。 我相信这里有关耶稣成长的四个方面，也正是我们长大成熟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平衡的。如果有人在这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多个方面出现了失衡，那么情绪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而重新让这四个方面达到平衡，通常也能让情绪恢复平衡。疾病、营养不良、缺乏锻炼或者缺乏休息，这些都会造成人在身体上失衡，而这又会随之带来情绪的失衡。这种时候，医生可能需要先来纠正身体上的问题。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必然需要做到规律饮食、合理锻炼及按时休息。想想那些精神错乱的人，也许是因为工作或者学业上的目标没有达成，或者是没有健全的交流及思考的方式。因着这样不成熟的思想体系，这个人可能会经常挣扎于恐惧、愤怒、嫉妒或者是抑郁等等情绪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他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在工作或者学业上的目标，或者是学习一些有智慧的、健康的与人交流的技巧，这都会在心理平衡方面带来很大的帮助。与本应亲密的人之间关系出现错乱，也会带来社交失衡，进而导致情绪失衡。吵架的夫妻来辅导的时候，会更多的谈到他们的感受，而不是去思考应当如何以荣耀神的方式彼此连结。但是学会如何相处，如何彼此相爱是基础，这决定了他们对彼此的感受。属灵的失衡可能来自于犯罪之后的愧疚，错误的理解或者使用了神的话语，还有可能是因为与神缺乏个人的关系与个人的连结，这些也会导致情绪失衡。如果有人想要学习如何在神面前重新认识自己，以健全的方式认识自己，那么他就必须学习认罪悔改，然后在成圣上有长进。那么我们怎样帮助情绪失衡的人呢？首先，帮助这些人发现自己的情绪失衡是由生活中哪方面失衡造成的，然后去改正，这样情绪就会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我们所相信的和所做的事的副产品了。当生活中一个方面或者多个方面出现了失衡，就会引起负面的情绪。但是当生活中所有四个方面都是健康的、荣耀神的，情绪也会随之平衡稳定，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任何试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会体会到负面的情绪，我们以前有过负面的情绪，以后一定也还会再有，但是负面的情绪并不会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圣灵的果子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获胜，即便困难的环境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对待环境的态度也应当是与基督的心怀意念相同，因为基督的品格活在我们里面，也一样活在我们的辅导对象里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